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啊。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就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我们被隔离了，我们不能聚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来敬拜。本来说六月初就解禁了嘛，那我们以为可以相聚在一起了，结果我们又因为这卫生一个措施的失误，那造成了疫情反弹，以至于我们再次的被禁闭啊，被关禁闭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能在这里啊，只能在这里，我祝弟兄姐妹们健康平安，大家都在这个疫情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吃散补散。那我们所要使用的经文呢，我们用经文是在约翰福音6章53到58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如果你手里有圣经拿在手里的，那我请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正是可吃，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应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吗那还是死了。新的疫情呢，它就是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打击了啊。我们都知道各个国家都成了这个光景，生意不好做了，许多公司倒闭了。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开始，所以大家都被关在家里了。那许多人在家里做什么呢？许多人在家里就开始反正闲着就开始做吃的，开始学习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是喜欢讲吃的啊，中国人有吃的文化啊，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聚在一起干什么？开饭馆啊，开了一堆饭馆。那么从前说到海外的是以广东人居多，所以在外面基本上很多都是粤菜馆。以粤菜馆为主。那现在从各地出来的人多了啊，结果呢出来以后还是有许多是开饭店的啊。虽然说菜系多样化了，但还是饭店居多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讲吃的民族嘛，讲吃的民族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吃的好东西啊，当然都是每个人的愿望，都愿吃好的你所吃的就给你补充营养，有的时候营养不良，所以我们就需要用食物来调理，叫营养调理。那有的人呢是因为没有知识，所以吃东西的时候结果就吃出毛病来了。那还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贪吃而出了问题。我在小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小时候最高兴的时候过年因为过年有的吃嘛，那时候每一年就过年的时候是最好的最好的。有一次就因为贪吃，吃的太多了，结果被在那里被撑住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没有办法，结果最后吃了那个消化药，是那种很厉害很快速的那个消化药，吃了以后一会儿功夫马上就上了一趟厕所，稀里哗啦，结果所有的美食都白吃了。我们说吃地上的东西要小心，那天上的食物就更是不可以马虎了。肉体的生命是有这样的需要，那属灵的生命就更是有这样的需要了。属灵的饮食出了问题，就要影响到的是属灵的生命的问题了这是大件事。所以如果这个食物是对基督有损的，那就会影响到基督生命的成长甚至倒退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宗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事情嘛，又不听神的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 私欲，就听信谗言，吃错了果子，结果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搭上了，把自己的命搭上了，还连带着子子孙孙都一起成为有罪之人。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无可挽回。可见吃的文化不但是这地上的，更重要的是那属天属灵的饮食文化，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中国人认为说吃傻补傻，那今天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去理解吃傻补傻。我们知道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以后，就给他们颁布了律例典章，其中关于吃的方面也有许多的要求，有许多规定，详细告诉他们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吃的是洁净的，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那比如说关于走兽，他就明明的规定说要提分两半，并且要倒嚼的走兽，这是洁净，你们都可以吃的。但是无论是分蹄不倒嚼或者倒嚼不分蹄的那你们都不可以吃。神说因为那些都是不洁净的但是那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就有人说了，哇，神真的很仔细哦，连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都告诉他们。但是有个问题，这些东西不都是神创造的吗？为什么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呢？那为什么神不在创造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都创造成洁净的就好了吗？按照我们的想象，神完全可以把这些走兽全都创造成过洁净的事物，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叫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了。我听上去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想提问一个问题，难道神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我们想到了，难道神不知道吗？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当然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分成洁净不洁净呢？所以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神真的是在关心以色列人吃的食物的问题吗？如果真的是为了吃健康食品为了吃健康的食物，那为什么来到新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保罗就对哥林多的信徒来告诉他们，他说凡事上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在那里世上所卖的就包括许多神所不洁净的食物比如说猪肉，猪肉还包括什么呢？外邦人献过祭的那些肉也都一起在那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话的背后其实都是属灵的表达，其实都是属灵的表达。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绝对的，同时呢它具有两面性同时它具有两面性，比如说神是慈爱的，这是绝对的，神也是公义的，这也是绝对的，那这是真理的两面性这是真理的两面性。我们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面对了罪神一定要审判，这是绝对的。同时呢神又以他的爱差遣他的自己的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来代替人担当神的审判，他却来赦免人的罪，使人还可以有所指望，他给人带来指望，这是真理的另外一面。一面神要审判，一面神他自己亲自来成就，来担当人的罪，担当这个审判，这就是真理的两面性在等等，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真理，神的真理是两面性的是两面性的。所以如果认定一面说不可更改一定是这样，那也许你认定的这一面没有错，不过这是片面的， 那不完全。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犯了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叫字句叫人死，就犯了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仍然是不接近，这就是敌分两半的意思。我们都相信说神的话不会错，而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智慧能力都太有限，我们看事情想问题常常是从地上的我们的知识知我们的认知开始，而不是从灵里边开始。但神的话就是灵，因此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理解神的话，这是经常的事情。为此我们就需要，我们要多多思想，我们要反复思想神的话。就好像牛羊他们吃草，吃草以后他们就会在那里怎么样，倒嚼倒嚼。当他们停下来，他们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休息，他们就倒嚼倒嚼。而我们呢，我们开小组我们分享读经的感想我们讨论，就如同牛羊吃草以后在那里倒嚼倒嚼。我们读崇拜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神的话，但是我们需要讨教，我们讨论交通各自遇到的问题，我们来彼此来帮助，以求得到一个解答。这就是祷教，祷教，祷教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祷教是为了帮助更好的消化。圣经中有一个人，他的作为就可以很好的来阐释这一点他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她说神要使她怀孕，让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对于她来说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是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按照她的认识，如果要怀孕那就必须要先结婚，这是真理的一面。所以她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了，这变成真理的另外一面人的常识这是真理的一面没错，但是神的作为那是真理的另外一面。玛利亚不是很明白，但是她并不是说断然拒绝，她是反复思想她反复思想。后来有牧羊人找到他那里去了他孩子生了以后那个牧羊人找到旅馆，看见马槽里的孩子说，哎，这是救主基督，哎，这是救主基督。玛利亚不明白为什么牧羊人也会来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仍然是什么呀，反复思想。他虽然不明白，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他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还都是接受对所有的这些他都接受了。可是整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他虽然接受了，仍然整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因此呢他就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他就祷告再祷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提分两半，要祷告的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一个人要能够健康成长，就需要有健康的饮食。今天的世界是好像特别看重健康无论吃什么东西我都会分享说，哎，这个东西是有毒不能吃的，或者说那个这个是健康食品，是健康食品。当然如果说真的是什么毒奶粉什么注射过那个蓬松剂长大的，药水里泡过的那些水果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是不能吃的，当然不能吃。那问题是，那你怎么去分辨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呢？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或者说一些基本的知识。人需要跟一个对的老师，跟一个好的老师，来通过学习来掌握所需要的知识。所以我们说名师出高徒嘛。要找一个好的老师，没有相应的知识才能，人就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就无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世界的知识呢 需要通过跟一个好的老师来学习来掌握。属灵的知识呢，需要跟随一个属灵的老师来学习来掌握。所以比如说教会需要有牧者，那么就产生了什么神学院，为了什么呢？要培养牧者，那为了要培养牧者。其实神学院不是现代基督教想出来的啊，神学院在旧约列王时代就已经有了。当以利亚要被提升天的时候，那时候就出现了有先知门徒，那先知门徒嘛，就等于今天的神学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神学院了啊。他们还向以利亚打小报告了，说哎，你的师父要被提升天了。所以当以利沙的时候呢，当以利沙的时候，这家地方有饥荒，有饥荒，他就到那里去，要熬汤给那些神学生喝，那其中就有一个先知门徒，就神学生，他发现到外面去，发现哎，那里有野瓜，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名称，他都不知道。但是问题是，饥荒把人都饿极了，什么都要吃。我还记得啊，从前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啊，什么都吃，连草根树皮全都挖出来吃了，那连根都挖了，哪里还长了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再没有吃，怎么办呢？吃泥土，我把它称为叫观音土，为什么呢？说它是救命的。当然，其实人吃了观音土是最后都是撑死的啊。其实不消化了，没用了。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也是饥荒啊，何况那一个先知门徒他发现是瓜呢，所以他就想瓜一定可以吃，就摘了一兜的野瓜拿来放在汤里面啊，拿来放在汤里面。好了，汤做好了，吃的时候出问题了。哦，学生们发现这个汤是有毒的，喝了要丧命的，这是要搏命的汤。原来这学生摘的野瓜是有毒不能吃的，所以他们就向神所设立的老师这个以利沙来求救了。那以利沙叫他们拿一些面粉来，然后他就把这个面粉撒在锅里，再把汤倒出来就没有毒了。哎，很神奇哦，弟兄姐妹，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个地方正有饥荒。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有饥荒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人饿几顿甚至饿几天也可以支持，但如果精神上饿了，空了，没有了支撑，就会萎靡不振，就会失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精神上面的支撑比我们物理的身体上的需要的支撑更重要。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在朝鲜战场上有一次上甘岭战役那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在那里发生极大的激烈的征战，然后呢美国人因为要一定想要打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仗，所以他就派出大批的轰炸机，把后勤供应的这一条路全都给炸了，后勤供应跟不上，被美国人封锁。所以前线作战的志愿军呢，他们几天几夜都是没有东西去吃，甚至没有水喝的，他们的装备和联合国军又有代差，所以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条件下，就变成一个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是一个这样一个条件。但他们凭着坚定的意志，他们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比喻和属灵无关，这不是属灵，但是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精神粮食比物质粮食更重要。这位先知门徒，他们需要的是以神的话来装备，做喂养， 做实务，这也是今天神学生所需要的。但在这个饥荒中，那个门徒就饥不择食，他看见野瓜就摘了一朵野瓜就拿来了，他不懂，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野瓜是有毒的，他觉得瓜当然可以吃了。但是他们仍然是说不知道这到底什么东西。我相信其余的一些神学生，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有毒的。今天不管是神学生也好，是基督徒也罢，甚至包括一些牧者，看到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只要在这个其中有几个圣经中的名词，他们就以为这是属灵的，就以为是真理了，他们拿来就吃，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名称，所以很容易就中毒丧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需要是一个符合资格的老师的教导。伊丽莎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把面放进去，用面来解毒。我们知道面是麦子经过加工以后得到的粮食，是神为人预备可以吃的。哦，因为这是神所预备的，所以他就把那个毒给解掉了。基督徒听到一些使人觉得舒服的道理，或者是一个有名的牧师传道讲的道，虽然听着好像不错啊，但是这里边的感觉中觉得好像说不出来，好像不确定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要回归圣经，对照经文，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讲的道一定会带着自己的观点认识，所以难免就有不符合圣经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来说，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坚持圣经原则，可是我也不能保证说自己不出问题。同样的道理，因此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或者讲道，包括非常有名的有名的牧者，所以当你觉得有任何不合适的时候，你里边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对的时候，你需要用面来解读的，你需要对照圣经，你需要回归圣经，这样你就可以用面来解读了。现在的人在看这种食物是有毒的，那种食物是健康的。其实真正知道人需要什么样食物的是神自己。神在创世的时候就为各样的鸟兽动物，那时候动物包括狮子老虎所有的动物啊，预备的食物都是青草。而我们看创世纪，神在那里为他们所预备的都是青草，那为人预备的呢都是蔬菜水果。那时候呢气候地上的生活的条件，人只要吃蔬菜水果就足够供应人身体的需要。然后后来因为坠入了世界，人就越来越败坏，神惩罚人类就大洪水了。大洪水之后呢，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上生物生活的条件被彻底的改变了。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人和各样动物需要补充的能量也改变了，需要的食物种类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有的动物仍然是吃草的，有的动物呢，比如说狮子老虎啊，那些食肉类的动物啊，食肉性的动物，它们就开始吃肉。人呢也是从原本简单的吃蔬菜水果变成什么呢，需要肉类来补充能量的消耗。因此神就对人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食物链的改变其中也包含了生命本质的改变。神创造的人应该是和平的，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 之间本来都应该是和谐的，是和平共处的。这从人和动物最初的食物种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你也不需要担心啊，狮子老虎来吃了。那为什么洪水以后有的动物和人都开始要吃肉啊，开始人吃动物，动物吃人了？为什么？是因为罪带来了鹿肉强食。随着罪在人中间的发酵扩展，越来越败坏，人生命的本性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那里就出现见异思迁，花天酒地，好勇斗殴，鹿肉强食，争权夺利，在该隐的后裔中都显明出来了。因此神就要进行大审判，同时用食物的改变来表达人生命的堕落和败坏。那么耶稣就对犹太人说了，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这是犹太人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不但是说吃人的肉接受不了啊，不可以吃血是神非常严厉的规定，凡吃血的人一定要杀了他。在利未记那里就说了，在利未记的第七章那里就明明的告诫。但这些事情对于今天的基督徒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圣经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取了人肉身的形状来到这个地上，他的取名叫耶稣。因此耶稣他来到就是神话语的发表，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话语的发表。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要吃喝耶稣的时候，不是说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指的是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把东西吃下去了啊，如果因为肠胃不好的话，我们会拉肚子啊，或者其他原因拉肚子，我们就白吃。如果一个人常常拉肚子的话，他就会面黄肌瘦，因为营养跟不上嘛，都拉掉了。同样，一个人如果他单单读经祷告，这是不够的啊。法利赛人都做这些，因为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意思是说要吃下去喝下去，要消化在里面，成为他的生命，成为他给你的能量。所以如果天天读经祷告，有了神的话，可是一个转身你又忘记了，你看见世界上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你就投入到那个里面去了。想到这个世上有美好的东西，别人都已经有了，我也要有，就赶紧去争取，去追求。如果那样的话，虽然你也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吃，你也喝，却仍然是营养不良，总是面黄肌瘦。为什么？因为你老是拉肚子。所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吃下去需要消化。因此基督徒就要把神的话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要实践出来。我们平时吃香喝辣的，归根结底其实怎么样呢？你再享受也只是为了生活，也只是为了生活。如果有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在那里讲解的很好，但是吃香的喝辣的，那我们需要实践，实践就帮助我们来消化。归根结底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新生活来，这就是吃喝耶稣的实践辩证法。这是吃喝耶稣实践辩证法。我们说吃喝耶稣读经祷告是为了帮助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基督徒如果不读经不祷告，他的属灵生命不但是不能够好好成长， 更多的是可能是不成长，甚至还会倒退。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都是能够明白，也都能够接受的。但是明白归明白，虽然也接受，但接受的往往是轻描淡写的这一面的道理。真正的能够触及灵魂的，能够改变人生命的那一面，不等于真的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信徒信主多年却仍然生命没有改变这一个原因。有一个基督徒，他很热心的投入啊，所以他很盼望自己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能够活出神的生命，能够为主做见证啊，这是他热切的一个盼望。然后他发现自己的脾气很急，自己的脾气太急了，所以他就去找一个他觉得他们比较属灵的一个牧师啊，他就去找这个牧师来为他祷告，要这个牧师为他求神，让自己有忍耐的心啊。所以牧师就为他祷告了，他说：神啊，求你多多加添磨难给这个弟兄啊。弟兄赶紧说：不，停停停，他不是的，牧师，不是的，我是要求神给我有忍耐的心啊，忍耐的心。牧师说：好，我为你的忍耐祷告啊。然后他就再祷告，求神加添患难给这个弟兄。弟兄说：哎呀，不是的啊，我不是要磨难，我是要忍耐。牧师说：对呀，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要多经患难，你要多多经历患难，你自然就生出忍耐来了。我们人的通常啊，我们所盼望所祈求的都是不费力就能够得到的、哦、就像那个弟兄、哦、我一祷告求忍耐我就得忍耐，却不想经患难。但是生命的成长都是需要通过吃喝，要需要通过消化，使你吃下去的都转换成为你的生命，而要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就必须要吃喝永生的食物，而这个永生食物中间就包含了许多人生的磨难。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吃喝永生的食物，那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啊，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我们要和他一起去经受这个磨难啊。那弟兄姐妹，人愿意吃健康食品，是盼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天然的人得到了天然的健康食品，吃下去就能够得到益处了。因为我饿了，我就想吃，我是吃下去就能够消化，成为我的生命啊！这不是我有任何的功劳，有任何的作用，这是神的创造与命定。而基督徒要吃属灵的粮食，是盼望是愿意属天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而属灵的粮食怎么样的选择，怎么吃，怎么消化，在神的新创造里面，神把很多方面的这一个选择却放在信徒的手里，他给信徒更多的自由的同时，信徒自己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这是你的选择。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我们需要分题，还要祷告。我们愿意忍耐的同时，我们要愿意经历磨难。我们想要能够老练，就要通过多多的忍耐，然后我们就生出老练来了。我们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什么食物养什么生命。我们不但要知道，并且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唯有吃喝耶稣，并且以此为生命追求的人， 还是真的能够活到永远的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是愿意更多的明白得到神的真理，有神的生命在自己的身上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彰显出来啊，能够彰显出来。圣经说一个完全的人除了地上的食物，他更重要的是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地上的食物只是给我们一个正常人的一半的生命，这地上的物理的生命，我们还有一个属天属灵的生命是需要神的话。这样我们就不能只要地上一半食物，我们还需要另外一半，就是属灵生命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天粮。而这个天粮是使我们可以健康成长，这个天粮能够给我们的是那个属天属灵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去到天上与神同在的那个生命。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也让我们记住这段经文，盼望这段经文也能够常常提醒帮助我们。它就是记载在生命记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我们属天的粮食。主，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如果没有这些属天的粮食，没有你的宝血，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怎么能够有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和你同在的生命。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放下我们地上的认识。因为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听没有听到过，看没有看见过，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然而今天主，你把这些都明明的来告诉我们，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明白过来，以致主我们都愿意来追求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天天读经祷告，不成为虚假，不成为一个功课，而是属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属天属灵的生命都能够很好的成长起来，都能够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在真理中，也活出真理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